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商务部制裁数十宗企脑控武器研究所入列；美国会通过维吾尔法案限制新疆产品入口；南加香港拥堵困境改善，美供应链压力仍巨大；财新网证实中国创投教父汪潮聪被逮捕；庄臣疫苗有血栓风险 ，CDC 建议唔好选用。以下是详细内容。拜登政府星期四表示，对迫害新疆人权的多家中共生物技术公司和监控公司实施制裁。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有37间公司，其中34间位于中国境内，另外几间在格鲁吉亚、马来西亚和土耳其运营。之前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已经有60几间。美国禁止本国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之下向这些实体出售零部件。商务部在公告中讲，因为中共用生物技术支持军事目的和侵犯人权的行为，给美国的国安和外交造成威胁，因此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了这些行动。商务部说，证据显示 AMMS 及其11间研究机构利用生物技术支持中共军方，其项目包括所谓的大脑控制武器，这种活动违背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商务部长根南雷蒙多在声明中说，美国不能够允许本国的医学产品和生物技术创新产品、技术和软件等被用于危害美国安全。就在同一日，美国财政部还将会将8间中国公司列入中国军方综合企业黑名单，其中包括全球领先的商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科技有限公司。华盛顿指控这8间实体积极支持以生物识别技术监控和追踪中国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根据财政部宣布的这项制裁，任何美国法人不得出售和购买这些公司公开上市的证券及其衍生证券。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布莱恩·伊·纳尔逊在财政部的声明中说，今日的行动凸显中国防务和监控科技领域的私营公司正在积极配合政府压迫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财政部继续致力于确保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投资者不支持这些活动。美国众议院已经在12月14号晚间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最终协调版，该法将禁止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16号在参议院通过后将送交白宫，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后，预计在年底前有望正式生效成为法律。白宫发言人普萨基14号在媒体简报上表示，拜登与国会睇法一致，必须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在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并解决新疆强制劳动问题。在众议院日前一致通过后，普萨基发出声明表示，行政团队将同国会密切合作以执行这项立法，确保全球供应链没有强迫劳动的情势，同时致力于将供应链在地化或转往第三地，包括半导体和洁净能源。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法案将要求国土安全部拟定一项清单，列举出与中共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实体，并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法案制定名为可反驳推定条款，企业必须向政府机构提出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未涉及强迫劳动，否则一律推定所有来自新疆的商品皆由强迫劳动生产，藉以禁止这些商品入口。值得注意的是，法案最终协调版就新疆商品禁令生效日期达成新共识。法案规定，对新疆生产产品的入口禁令将在法案生效后180日后开始执行，相较于参议院原先版本规定的300日大幅缩短，同时比众议院原先版本提出的120日更长。美国最大港区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承载了美国40%的货运量，自从陷入拥堵危机后， 逼在香港的船只不断刷新纪录。根据南加州海事交易所的海运报告，11月16号逼在香港的船只增加至179艘，包括116艘集装商船，其中有86艘在锚地或漂流区等待，27艘船正在泊位，船泊平均等待卸货时间近17日。这一情况在过去几个星期内得到好转。在12月16号的一场港口会议上，柯大洛表示，截至当日上午，在锚地或漂流区等待的集装商船已经由几周前的86艘降至28艘。商港于11月16号开始对集装商船只实行新的排队流程，要求船舶减慢航速并分散驶入港口。在等待港口泊位时，东行船必须保持在南加州海岸以西150英里处，而北行和南行船只必须保持距离加州和墨西哥50英里以上。港口当时希望藉此降低港外船舶积聚的情况，并解决环境安全问题。在星期四的会议上，长滩港首席营运官诺埃尔哈塞加巴仲介绍，在当前的这场供应链危机中，缺少一个和供应链相关的信息系统。因此长滩港正在度和恩琴技术咨询公司合作，推出一项免费提供给供应链相关利益者的供应链信息高速公路系统。该系统将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他们日常运营所需的供应链关键数据，包括预订船位、集港情况和集装箱通关放行。用户能够利用所有货物的数据制定运营决策、规划资源，并最大程度减少延误。这个系统仲便于用户追踪货物。柯大洛说，很明显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提供一个可以安全收集和发布数据的访问平台，并允许用户使用各自的系统分析数据。该系统预计于2022年2月试运行。据大陆财新网16号报道说，多个消息渠道证实，失联两个星期的汪潮聪已被朝阳经济侦察警察带走。16号午间，信中利公司紧急发布一项股票停牌公告，说公司由即日起停牌，预计将于2021年12月29号前复牌。而汪潮聪由11月29号起就从微信朋友圈消失至今。现年56岁的汪潮聪是中国创投圈的知名人物，除了被称为中国创投教父之外，还有中国投资大鳄等绰号。他和其夫人李亦菲曾被称为华尔街的金童玉女。汪潮聪19岁进入清华大学，20岁被公派至美国留学。1990年代，汪潮聪先后在美国标准普尔和摩根史丹利担任总裁办联席董事和亚洲区副总裁。1998年6月，汪潮聪返回中国后，接受国家开发银行邀请，担任高级顾问。1999年，他创办了信中利资本集团，是中国最早从事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机构之一。2015年10月，信中利在新三板市场挂牌，汪潮聪及李亦菲为实际控股人。信中利近年来累计投资了200多间企业，其中包括阿斯顿马丁、百度、搜狐、华谊兄弟、居然之家、美年大健康等国内外的上市公司。不过多个迹象显示，中共于今年9月起开始有针对性的打压私募巨头。9月2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深化新三板改革。第二日，央行发布报告说，要维护股市、债市、汇市平稳运行，严密防范外部风险冲击。时事评论员陈思敏表示，中共严打资本的无序扩张是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铺前路。他说，2015年的股灾就表明，外资只不过是替罪羔羊，而真正最大的凶头和权贵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脱离不到关系。据全国广播公司 CNBC 报道指出，疾控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成员经投票之后，一致推荐使用辉瑞公司和 Moderna 公司生产的疫苗，而非庄臣公司的疫苗。这项建议仍需疾控中心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接受同批准后，才可以实施。 疾控中心已经确认了54例接种该疫苗后出现血栓和低血小板症状的病例。这个是一种被称为低血小板计数综合症，简称 TTS 的新症状，主要影响到年轻女性。所有患者都住院治疗，其中已有9人死亡，36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自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月批准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接种以来，全美已经接种了超过1700万剂庄臣公司的尖心疫苗。根据疾控中心的数据，总体来讲，每百万剂疫苗接种中会有 3.8 例 TTS 病例的报告，这一比率在30-49岁的女性中最高。疾控中心疫苗和安全小组主席海普塔尔伯特告知咨询小组，接种尖心疫苗后报告出现 TTS 病例的比率高于先前的估计。小组成员埃萨克西则表示，我们在审查这些病例时发现病人的状况急剧恶化并导致死亡。而庄臣公司全球疫苗治疗领域负责人希顿在会议上为该公司的疫苗进行了辩护，称其正在拯救美国和全球各大洲的人的生命。希顿强调，它很容易储存和运输，对于很多国家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者来说，我们的疫苗是最重要的，甚至在美国有时亦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它提供的持久保护是那些不能或不愿接种多剂疫苗的人的首选。庄臣公司已经知道与疫苗有关的 TTS 症状事件，这种情况可能是致命的，尽管病例很少。他表示，病人的安全和健康仍然是庄臣公司的首要任务，公司亦在进行多项研究，以确定造成 TTS 风险的因素。